我听了很多道理，但还是老样子，怎么办？你花了好多时间研究灵性，真我是什么，参究自我是什么，你都可以解释得出来。你甚至可以跟别人说，我不是身体，一切都是幻想，讲得头头是道。可是老板今天骂了你一句，你还是气到手抖。半夜醒来，你还是焦虑到睡不回去。看到别人过得比你好，你心里还是酸酸的。你那些道理呢？好像全部蒸发了。然后你就开始怀疑自己了。我是不是特别差？是不是别人学了就能改变，就我不行？几乎每一个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都经历过你现在的状态。这不是你的问题。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阶段。拉玛那尊者对这个状况的诊断很精准。他没有含糊带过，直接告诉你原因。你之所以听了道理却没有改变，就是因为你的习气还完好无损地住在你心里。什么是习气呢？就是你心智里面那些根深蒂固的自动反应模式。有人批评你，你自动就火了。事情不如预期，你自动就慌了。独处的时候，你自动就开始想东想西。这些反应不是你选择的，他们比你的思考快得多。你还没来得及想起我不是身体，情绪已经爆发了。然后等你冷静下来，你才想起那些道理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你的反应已经走完了整个流程。这就是习气的力量，它比你头脑里的知识深太多了。你的知识住在表层，你的习气住在深处。表层的东西改变不了深处的东西。就像你在墙壁上贴了一张很漂亮的壁纸，可是墙壁里面的裂缝还是在那里。从外面看不到，可是一到下雨天，水还是从裂缝渗进来。不只是习气的问题哦，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，为什么知识就是无法带来改变？你可以想想月亮。月亮看起来会发光，可是那个光不是它自己的，是太阳的。你的大脑，你的理智就像月亮，只是从真我那里借来的反射光。尊者说，这个局部的反射光怎么可能回头去照亮那个完整的原始光源？你拿月亮的光去找太阳，找得到吗？所以问题不是你的大脑不够聪明。问题是大脑这个工具本身有一个结构性的限制，它只能往外看，它只能认识客体，它认不出使用它的那个主体。你的手可以抓住任何东西，可是手抓不住自己。你的眼睛可以看到一切，可是眼睛看不到自己。同样的道理，你的理智可以理解整个宇宙，可是理智理解不了真我。不是因为真我太远、太难、太深奥，是因为它太近。它就是理智背后那个在运作的。尊者有一个很犀利的回应。有人跑去跟他说，尊者，我在理论上都懂了，可是我感觉不到啊。这太难了。尊者不安慰你，他直接问你，是谁觉得困难？他把那个太难了的念头给截断了。他不接受这个前提。他不跟你讨论怎么让他变得不那么难。他反而问你，那个觉得难的人是谁？然后他说了一句更深的话，没有两个真我，可以让一个自我来诉说对另一个真我的伪证。你想想这句话在说什么？当你说我懂了但做不到的时候，你心里偷偷创造了两个角色，一个是那个懂了但很无力的你，另一个是那个遥不可及的等着被你达到的真我。你觉得你跟真我之间有一道鸿沟， 你站在这边，真我在那边，中间隔着一座山。尊者说，这座山是你自己搭的，根本没有两个你。那个宣称自己做不到的声音，就是小我。他在演戏，他假装自己很想正悟，然后又假装自己做不到。演完了，他安安稳稳地继续存活，因为这出戏让他有了立足点。每一次你觉得挫折，都是小我在吃东西，挫折感是他的食物。好，那知道了这些之后，具体怎么办呢？尊者说，理智上的理解是必要的起点。有人问他智力上的知识够不够，他回答，如果不先用脑筋去了解，要怎么去练习呢？先在头脑上学会它，可是不要停在那里，去练习。所以你读的那些书，他们完成了他们的任务，他们告诉你方向了，现在你该上路了。可是尊者有一个提醒，尊者把只有书本知识而不练习的人比喻成用画在纸上的葫芦去煮饭，葫芦画得再漂亮，纸上的火画得再旺，你肚子还是饿的，纸上的火烤不出真正的食物。有一个比喻说，想靠书本知识来证悟，就像想靠一根草叶来横渡大海。你看那个画面，一片汪洋，你手里捏着一根细到不行的草，然后信心满满地说，我要游过去。面对生死的大海，那根草撑不住的。甚至读太多而不练习，不只是浪费时间，尊者说那是有害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读一本灵性书籍，小我就多了一层伪装，他可以用这些知识来装饰自己。我懂不二论，你不懂。我读过对话录300段，你没读过。小我太厉害了，他可以把任何东西都变成自己的武器。灵性知识不但不例外，反而是小我最爱的材料。因为披着灵性的外衣，它看起来更合理，更高尚。你甚至不会发现自己的小我正在膨胀。尊者见过一个读了700多本哲学书的人。尊者对他说，你不需要去获得新东西，你唯一要失去的就是你的无名。然后尊者讲了一句很震撼的话，他说，教育是学来的无名。意思是，不识字的人只有一种无名。可是读了很多书的人呢？除了原本的无名，还多了一层用知识搭建起来的坚固围墙。小我躲在这面墙后面，比原来更难被看穿了。所以你的下一步不是去找更多的知识，你的下一步是放下你已经有的那些，开始练习。有一个寓言很适合你现在听。有一个病人得了不治之症，躺在床上奄奄一息。朋友请来了一位新医生，医生看了看，什么药也没开，只是走到病人自家的花园里面，拔起了一株草药让病人服下，结果病人常年的病痛竟然瞬间就好了。大家都赞叹医生的医术，可是病人的朋友很不以为然地说，这有什么了不起，那株草药一直都长在我们自家花园里啊，他有什么新发现吗？你想想看，这个态度是不是很荒谬？如果他们真的知道草药在哪里，也知道草药能治病，那他们为什么自己没有用？为什么病人痛苦了那么多年？知道草药在哪里，跟真的去拔来服用，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。你的情况也是这样。参究自我这帖药，你早就知道，它不在遥远的地方，它就在你心里面。你不需要再找新的方法，不需要再读新的书，你只需要把你已经知道的那一帖药真的拿起来用。你可能会问， 这铁要怎么用？尊者自己是怎么证悟的，你知道吗？他16岁，没有读过什么经典。有一天下午，突然被死亡的恐惧击中了。他没有去查书，没有去问人。他就躺下来，直接去面对。在那个过程里面，他让身体死了。手脚僵硬，呼吸停了。可是有一个东西没有死，一个觉知还在。他不是推理出我不是身体这个结论的，他是直接发现了。发现跟知道差了18000里。理解可以被遗忘。今天懂了，明天可能就忘了。跟伴侣一吵架，所有的灵性概念全部飞走。可是证悟不会被遗忘，因为它不是心智的产物，心智再怎么翻搅，碰不到它。那具体怎么用这铁药呢？下次你又发现自己回到老样子的时候，又生气了，又焦虑了，又跟人比较了，不要去分析为什么，也不要翻出哪本书看他怎么说。就在那股情绪升起来的瞬间，轻轻地问一句，是谁在经历这的？注意力就从情绪的内容转到了情绪的主人。这个掉头的动作就是修行。走路的时候冒出担心，问一句。煮饭的时候想起烦心事，问一句。不需要每一次都记得，不需要完美。尽可能多练习就好。每练习一次，那些深藏的习气就松动一点点。你不会感觉到什么戏剧性的变化，可是那些很深的河道在慢慢变浅。有一天，你会忽然发现，以前让你失眠一整夜的事情，现在想了几分钟就过了。以前会让你生气一整天的话，现在气了一下就散了。这些不是什么伟大的灵性成就，可是他们是真的，他们是你的习气在松动的证据。深睡里我不在场，所有烦恼也跟着不见了。这说明你那些老样子的反应不是刻在石头上的，他们只在我活动的时候才运作。你用我是谁去看这个我，他每次被看的时候都会安静一下。你不是在打败一个强大的敌人，你是在看穿一个本来就不存在的影子。你不需要变成一个不同的人。尊者从来没有叫你变成谁。证悟不是得到什么新东西，是认出你本来就是的。你不需要攀登什么高峰，你只需要放掉你一直在背的那些包袱。尊者甚至说了一句很让人意外的话。他说，总有一天，一个人必须忘记他所学到的一切。忘记不是记得更多，是把全部都忘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脑袋里的每一个概念都是一个念呢。概念越多，心智越猛。你最重要的不是往里面塞更多东西，是把它全部清空。清空以后，心智消融了，觉知自然闪耀出来。它不是新出现的东西，它一直都在，只是被心智的喧闹盖住了。你那个我还是老样子的感觉，它其实也是一个包袱。你可以放下它。怎么放？不是用意志力去甩掉它，是去看它。是谁觉得自己还是老样子？去看那个觉得自己没有改变的人。你会发现，那个觉得自己没变的念头来了又走了。可是你，那个看着这个念头来去的觉知，从来没有变过。你一直以为你在等一个巨大的改变，可是那个不需要改变的一直都在那里，安安静静的，完完整整的。你不需要再听更多道理了，你知道的够多了。那铁药就在你手边，拿起来用吧。